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上午好。很感谢上帝啊，前两天赐给我们很好的雨水啊，今天也赐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舒适的天气，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独一的上帝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最后的部分啊，是讲到家庭的生活。上一次的讲到啊，我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啊，这个是在五章的十八节，你们提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应该有的几种的表现啊，当时我们就停留在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我记得我上次提到过啊，这一节的经文是下面讲到其他的各种关系的一个总纲啊，就是二十一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家庭的一个核心的关系啊，就是夫妻关系。今天我们只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只看夫妻关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婚姻关系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非常的重要啊，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国家都有婚姻法，对不对？还有专门维持的律法，可见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啊。就我们所知，保罗自己他并没有亲身经历婚姻关系啊，所以他的教导都是从圣灵的启示而来。我以前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很多次，也听过不少的人来讲这一段的经文啊，但是我发觉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的领会到保罗在这里讲婚姻生活的这个意图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保罗他为什么这里讲婚姻关系，他的目的是什么。三十二节这里说，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那么这啊，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啊。那个这啊，当然是指前面讲的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是引自于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么多的时间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主题就是讲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当保罗透过基督，透过旧约圣经的经文，他找到上帝关于婚姻的教导的时候，他发现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今天我再跟大家来分享婚姻的奥秘，以及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运用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父，我们俯伏在你的宝座前，主，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必然发出亮光，绝不会的突然返回。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当中来掌管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也来在台下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去做工，让我们的心向主你全然的敞开。主，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恳求你来祝福看顾和保守以下的时间，亲自来看顾我们。我们将同心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的创世纪啊来看神设立婚姻的一些的情况。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三十一节，他引述的就是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的内容啊。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那么接下来三十二节他就说，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知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婚姻，透过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这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这个关系来讲的。因此他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回到创世纪里面来仔细的考察这一节的经文啊，就是婚姻的奥秘，神设立婚姻以及他跟创造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请问大家，婚姻的设立是在人的犯罪之前还是在人的犯罪之后？之前还是之后？之前啊。所以婚姻的设立是在人的堕落之前，所以婚姻本身是美好的，对不对？是美好的。根据创世纪的第二章的记载啊，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然后把亚当放在伊甸园中啊。请问伊甸园的环境好不好？
好。
好，伊甸园的生活艰不艰难？
不艰难，
不艰难，对不对？至少都不艰难啊。所以十八节啊，第二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上帝说，他说那个人啊，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是上帝自己说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跟亚当造一个配偶，并不是因为亚当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是不是？不是啊，也不是亚当一个人管理伊甸园，他的能力有欠缺，他搞不定，能力有限，一个人管理伊甸园搞不定。其实也不是啊，也不是，上帝所造的人，他要告诉我们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啊。上帝创造的人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我们承受他的恩典，他更是要我们与别人来分享他的恩典，而我们分享的对象必须是人啊，必须是人，而不是某种动物啊。所以你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九到二十节啊，上帝将他所创造的动物成群结队的引到亚当的面前，然后叫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命名，对不对？亚当喊他那个动物叫什么名字，那个就是亚当给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啊。亚当做完了之后都没有发现啊，这个动物里面有一个可以配得上是他的配偶。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对人的帮助也是很大啊，动物有很大的作用啊，牛可以帮助人， 牛可以用来耕田啊，可以帮人，对不对？马可以用来打仗啊，就是古时候打仗都是靠马，对不对？狗可以很聪明，可以成为人的朋友啊，所以这些动物都可以给人的帮助很大，但是这一些没有一样是上帝给亚当所造的，可以跟他一起来承受上帝的恩典的配偶。所以亚当需要一个一起能够跟他一同来分享上帝的爱的人啊。上帝需要一个人来跟亚当一起分享他的恩典，这个是动物做不到的。当你跟你所爱的人去参加游轮啊，去游轮的时候，跟你带一只宠物狗去参加游轮，这个感受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对不对？这完全不一样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创造之物啊。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啊，他说耶和华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亚当的眼前跟前。所以上帝已经让亚当明白啊，所有的动物没有一样可以配得上亚当啊， 只有从他里面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造的人，这个才能配得成为他的配偶啊。这个人跟他相似，但是又不相同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地方，他造了一个人跟他类似，但是又不一样啊。所以上帝没有为亚当造另外一个男人，而是造了一个女人。所以亚当一看到夏娃，就认出这个人啊，跟其他所有的受造动物都不一样啊。这个人才是他自己的配偶。所以亚当他很惊叹，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他为女人啊，因为他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啊。”所以上帝为亚当造了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作为他的配偶。所以他所创造的是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而不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合的婚姻啊。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的结合不能称为婚姻啊。我们注意这个，在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之间有一个连接词是因此啊，因此。这个加两节经文连在一起，二十三节里面提到有两件事啊。从这个经文来看，首先经文讲到了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女人是从男人的骨肉所造的啊，这是第一个经文的观察。第二个，这个经文提到了亚当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啊，就是夏娃被造之后，当他被领到亚当的眼前的时候，哦，亚当是非常的兴奋啊，内心是非常的兴奋。他说：“哇，这个是我骨中的骨啊，这个是我肉中的肉啊。”所以亚当是非常的兴奋啊。所以从这两件事，《创世纪》的作者就在二十四节引申到了婚姻的关系。他说：“因此人啊，那个人指男人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也就是说，上帝起初由男人的骨肉造出一个女人，然后把她带到男人面前，是让他们懂得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那种一体型的关系啊，两个一体型的关系，两个男人不能成为一体，两个女人也不能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必须是男人离开他的父母，与上帝为他所造的女人结合，体会这种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合一的关系啊。所以这一个就是保罗从旧约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内容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一章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现在澳洲正在就同性婚姻的邮政投票啊，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投票，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从旧约里面来看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啊，我们看婚姻的奥秘。保罗跟耶稣之间有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他从耶稣的教导当中明白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以前讲过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组成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当中有神的灵居住在这个有机体当中。保罗从基督和与教会的关系当中看见了婚姻关系与这个关系相类似的地方啊，他发现了丈夫和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与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所以保罗在引述了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关于男人和女人 二人要成为一体之后，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那他说，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啊。所以婚姻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远比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意义要深远得多。但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是婚姻所设立的目的呢？从保罗的角度来看，这个意义就是上帝借着男人和女人的婚姻关系，要来反映和彰显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我再说一遍，上帝借着男人和女人的婚姻关系，要来反映和彰显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上帝做每件事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旨意啊。当上帝来造男造女，并且在男女之间设立这个合一的婚姻关系的时候，他是有目的的创造了这个婚姻的模式。上帝在婚姻中借着男女之间的合一的关系，反映出他的儿子基督跟他的新娘教会之间的合一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在婚姻当中的人，我们得好好的思想啊，这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神奇啊！上帝竟然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可以去效法那个永恒当中那个更加深远的更加美妙的一种属灵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婚姻的奥妙的地方啊。那么婚姻的奥秘由这个的理解，怎样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呢？那我今天分享两点的应用啊。那么这两点我是借用啊美国一个很出名的福音派的牧师啊 John Piper 他的理解啊，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啊。涉及了两方面，第一个啊，第一方面就是，一个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应当效法上帝旨意当中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夫妻的关系应该效法和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都应当以满足配偶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啊，两点啊，我将这两点分开来解释啊，分开来说明。首先，我们来看看，根据婚姻的预表，婚姻，上帝所设立的婚姻预表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么在我们在婚姻中，丈夫该怎么做呢？妻子又该怎么做呢？所以保罗提到两点啊，一点是提给妻子的教导，一点是提给丈夫的教导啊。好，我们先看保罗给妻子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24节啊。既然是保罗给妻子的教导，那就当应该请弟兄们读出来，好不好？好，我们请弟兄读出以弗所书的5:22-24啊，预备起。请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好，谢谢弟兄们，哎，将这一点读出来啊。所以根据这个婚姻的预表啊，妻子代表的是教会，对不对？妻子代表教会 church 啊。妻子这里讲到，妻子当向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所以这个头英文叫 head 啊 ，head， 这个头 在这里有两重的含义啊，这个两重含义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啊。第一层的含义，这个头讲到基督是供应者或者是拯救者啊，这是第一层的含义。第二层的含义，基督是掌权者或者是万有之首啊，所以这两层的意思在以弗所书两个地方都有讲明啊。那么第一个啊，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啊，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说到基督作为头，他是全身的供应者。他说：“你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连络的合施，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讲了连于元首基督，那个元首就是头的意思，就是 head 啊，元首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头它是一个联络的关键，目的是让全身得以增长，它可以供应身体增长的需要啊，所以这是头的第一个的意思。那么头第二个的意思，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啊，这里讲到，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职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这个万有之首就是头的意思啊。所以上帝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他成为万有之首，执掌权柄，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职的啊。所以从以弗所书的经文，我们看到丈夫在家庭做头的地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在婚姻中要承担尽可能的满足妻子的需要啊，这个妻子的需要可能是物质的需要，可能是心灵的需要，可能需要爱护和保护的需要啊，所以丈夫需要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啊。那么同时丈夫作为头还需要承担管理并且引导整个家庭的这么一个重大的职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节啊，这一节很重要啊。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所以我先问问大家啊，请问基督会不会出错？基督会不会出错？啊，不会啊，基督不会出错，所以教会顺服基督，他永远不会出错，对不对？永远不会出错啊！好，接下来，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请问丈夫会不会出错？哦，都哈哈，你看都是姐妹很大声，对不对？会啊，对，会啊，是，对，丈夫会出错，而且经常出错，对不对？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意思就是，妻子要承认并且尊重丈夫在保护配偶或者满足配偶的需要方面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愿意在基督里啊服从他的权柄和带领，愿意在基督里服从他的权柄和带领。但是我们知道丈夫可能会出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运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我刚讲的那个总纲，在范围上的限定啊，五章二十一节在范围上的限定。五章二十一节怎么讲呢？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 顺服啊，彼此顺服。所以经常提到，不光是妻子顺服丈夫，那么丈夫有的时候也有责任啊，顺服丈夫。所以是彼此顺服。所以妻子必须是在基督里啊，存敬畏基督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妻子不应当顺服丈夫犯罪啊，而是应该要持守基督。所以在丈夫犯罪的时候，她可以在态度上和行为上拒绝与丈夫的犯罪行为认同啊，而且还要期望丈夫从罪中回转，使妻子可以尊重，可以能尊重丈夫作为头的权柄，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和谐。好，讲一点实际，刚刚讲的是一个原则啊，讲一点实际的建议啊，讲一点实际的建议啊。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在一个家庭关系当中啊，如果涉及到明显对与错的事情啊，这个当然很简单，如果是明显对与错，正常人都会明白应该顺服对的，对不对？应该顺服对的啊，因为错的肯定是不在基督里啊，错的一定不在基督里啊，所以应该顺服对的。当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我们都要以圣经的教导作为依据啊，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不过大部分的夫妻吵架啊，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关乎谁对谁错的问题啊，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一手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或者是两个都是错的啊，他根本不知道其实两个都是错的，对不对？也有很多情况是这样啊。如果不涉及对与错的问题，那我的建议是听丈夫的意见啊。当然，如果丈夫那个做法啊，那个太太很不喜欢啊，那么他就要心平气和的跟丈夫解释啊，因为丈夫他需要爱妻子，需要体贴妻子的感受。因为神对丈夫还有要求，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跟丈夫来分享体学，可以让丈夫来明白和体学他的感受啊。如果两个人都是错的，但是通常他们并不知道啊，那我的建议也是听丈夫的啊，给丈夫有机会去撞墙啊。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丈夫是头，神要问责丈夫啊，神要问责丈夫，神不是首先问责妻子啊，神首先是问责丈夫，因为他把那个职分托付了给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丈夫的责任要比妻子的责任大。所以这是一些实际的一些建议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丈夫啊，刚看了那个保罗对妻子的一些教导，我们再回头看丈夫啊。保罗说丈夫所预表的是基督啊，丈夫预表的是基督，但是丈夫并不等于基督啊，他预表基督啊。所以5章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25节啊。所以基督爱教会，已经为教会舍己，这个是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是事实，对不对？这个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了啊。所以剩下来的需要做的，就是我们的做丈夫的要来爱你们的妻子，为妻子舍己。那这个就是在效法主耶稣，对不对？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2章26节对你讲了一个原则，他说你们为头的啊，为大的做头的，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啊，为首领就是做领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啊。耶稣基督自己曾经拿毛巾梳腰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耶稣已经做过的事情。 所以如果丈夫在家里像住酒店一样啊，也不煮饭，也不洗碗，也不清洁厕所，也不整理花园，也不教育孩子啊，饭来张口啊，吃完饭之后，接下来就是电视、手机啊、电视、电脑、手机套餐啊。那么你这个怎能会像基督爱教会，为妻子舍己呢？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式的丈夫啊，就应该效法耶稣啊，而不是好像电视剧里那些黑帮老大那种做法。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婚姻的奥秘，我分享的第一点，他们的关系应该体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好，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夫妻双方应当以对方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啊。那这个一点也是我新学习和领受的啊。那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指出啊，我们婚姻当中有很多，有如此多的痛苦。我们有音乐啊，在给我们讲到了伴奏啊。婚姻当中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痛苦，是因为夫妻双方很多时候只顾寻找自己的快乐，让自己 happy， 而没有顾及到自己配偶的快乐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寻求以配偶的快乐作为我自己的快乐。那这个真刚好是基督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啊。好，我们就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27节啊。那这个是给丈夫的这个教导啊。我当然要请姊妹们可以来大声读出来啊。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5-27节，我们请姊妹来读，好不好？好，预备起。前面你们读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你们做丈夫的应当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为什么要为教会舍己呢？他要借着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他为什么要把教会洗净呢？因为可以让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基督为教会舍命，是因为他希望自己所领取的是一个美丽的新娘。他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是为了要得着那摆在他面前那个婚宴的那种快乐。那么什么是教会最大的快乐呢？我们作为教会，什么是教会最大的快乐呢？难道不是将自己以新娘的身份毫无瑕疵的献给这位至高无上的基督吗？所以基督是在教会的快乐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那么可见我们作为丈夫，我们可以学效基督在这里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这个就是基督在这里为丈夫们树立的榜样，就是 要以寻找妻子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啊。那么5:28将这一点讲得更清楚啊。5:28，他说：“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这里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说爱妻子 便是爱自己了，因为两个人已经成为一体啊，两个人已经是成为一体的关系啊。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这个是人的本性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感到快乐，让自己感到 happy 啊。保罗不是在阻止我们去寻求快乐，他这是在帮助我们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正确的方法。所以他告诫在婚姻中的夫妻双方，他说当知道你们之间已经连为一体啊。因此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乐啊，以损害配偶的快乐为代价的话，那么你所做的实际上等于你在摧毁你自己的快乐啊，摧毁你自己的快乐。但是如果你真心的寻求配偶的快乐，那么你所寻求的快乐正是你自己的快乐啊，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也因为这样就能够活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啊。对，这个就是保罗对婚姻的理解。好，最后的分享是几点比较实在的提醒啊，实在的提醒。所以保罗讲完了对丈夫的要求，讲完了对妻子的要求啊。请问做丈夫跟做妻子哪一个更难做，或者哪一个要求更高？我问，先问姊妹先啊，姊妹们说你们哪个要求更高？啊？啊，丈夫要求更高。请问弟兄们说哪个要求更高？啊啊，我们有共识啊，所以在夫妻关系中，至少我们这一堂是有共识的，那么丈夫的这个要求是更高啊，对丈夫的要求更高。实际上对每一个人，这无论做丈夫还是做妻子，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啊，都是要尽我们毕生的努力去活出这种这个基督跟教会的这种合一的关系啊，我们大家努力啊。所以我有四点的提醒啊，在这里几点的建议。第一个，我们在婚姻关系中，妻子顺服丈夫与丈夫爱妻子，这两方面都是反映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啊，都是反映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因为婚姻关系按照保罗的理解是用来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妻子，我们都有责任来体现出这种的关系。但是我发现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一种理解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时候的夫妻是将这两者看作是互为条件啊，互为条件。因为妻子不尊重我，所以我不爱她，或者说因为丈夫他一点也不关心我啊，所以我也不听他的话啊，我也不听他讲的。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用这两个来互为条件啊，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啊。我们想一想啊，这两个不能互为条件。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也这样看我们的话，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我们正因为主耶稣他这样无条件的来爱我，他也这样来教导我，所以丈夫就应该要爱妻子，妻子也要顺服丈夫。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要这样做。那我们更进深一步来看，其实夫妇双方之间可以彼此正面的互相影响，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啊，彼此互相正面的互相影响。比方说一个很温柔一个很顺服丈夫的妻子，她必然可以赢得丈夫加倍的爱。那么同样一个很体贴很呵护妻子的丈夫，那么妻子也更愿意跟丈夫同心，跟随丈夫，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对不对？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 正面的来互相的影响，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的提醒就是，神创造男女呢，他们之间是相似，但是不同啊，但是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差异，正正就是男女之间互补和互相吸引的地方啊。所以婚姻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冲突或者不愉快啊，原因不是因为差异还太大，而是因为自我中心啊，而是因为我再强调一遍，婚姻当中如果有任何的冲突或者不愉快，原因不是因为你彼此差异太大，而是因为你自我中心。经常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性格不合，或者说我这样和那个差异太大而离婚啊，这个根本不是理由，它的根源一定是双方彼此自我中心。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男女各自的需要是不同的，男人更需要尊重，女人更需要爱。那我这句话我是这样说的啊，我没有反过来说啊，你不要理解人我说男人不需要爱，女人不需要尊重，我没有这样说啊，对，你不要这样理解啊。那有一本很好的书啊，那么这本书有英文和中文版的啊，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叫做英文叫 Love and Respect 啊，那么中文的出版就翻译成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啊。这个书的作者是 Emerson 啊 ，Emerson。那从他的那个理解，它是一本基于圣经原则的书啊。从他对这个婚姻的理解，他认为女人对爱的需求远远超过对尊重的需求，而男人对尊重的需求远远超过对爱的需求啊。我作为男人，我自己是丈夫啊，我的观察啊，大多数情况之下啊，男士们被激怒啊，通常是因为觉得他不被尊重啊，而非因为你没有给他爱啊。男人被这个他发怒的原因啊，所以尊重啊，这本书里提到尊重是男人最深层次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啊，深层次的价值体现啊。有时我见到有一些的太太啊，太太们甚至在外人的场合来数落自己的丈夫啊，那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对丈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行为啊，这个非常会伤害彼此这个夫妻的关系啊。所以婚姻关系有冲突，是在提醒我们啊，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都需要成长。另外一个第三点的提醒啊。那么在夫妻关系当中，大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企图去改变对方啊，想勉强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而行，或者期望对方变成我头脑中理想的那个样式啊。他越这样要求的时候，越对对方施压的时候呢，往往就发现的效果越来越相反啊。效果越来越相反，所以这个有无数人的挫败的经历可以佐证啊，可以佐证啊。所以要想改变对方，首先改变自己啊，首先改变自己。如何改变自己呢？啊，如果做妻子的更加尊重、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做丈夫的更加体贴、关怀自己的妻子。那么你做得越好啊，对方改变的就越快，改变的就越彻底，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是第三点的提点啊。那么最后一个提醒啊，最后一个提醒是在华人当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核心的关系，它不可替代啊。一个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是核心，不可替代啊。当然华人家庭有一个很普遍的错误，就是夫妻有了孩子之后呢，很多时候将他的注意力呢转移到孩子的身上，就让夫妻的关系被边缘化或者是被冷落啊，那这个会造成夫妻关系的矛盾啊。那个这种想法也不符合圣经啊。夫妻关系仍然是家庭的核心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正常，大家同心来教养孩童，这个才是对孩子们成长最好的环境。因为夫妻关系所反映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而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不能反映出基督跟教会的合一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就愿我们的主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家庭，或者是即将要进入家庭的年轻人，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家庭婚姻的关系来彰显基督与教会的爱的关系。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神，谢谢你，谢谢主，你在万古之前设立婚姻关系，你也透过保罗将这个奥秘来表明，让我们的夫妻的婚姻关系可以来彰显基督跟教会这种爱的关系。主啊，求你的圣灵在当中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主，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你顾念我们的不完全。主，也求你施恩的手来介入的每一个的家庭当中，让主你的教导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夫妻的婚姻关系中可以来活出来，可以在地上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好，谢谢。